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这一节课我们开始讲第五品至心精进第五。上一品第四品是发愿，这一品是解，以至诚心精进修行，至心真诚心到了极处。下面请看这一段经文：法藏比丘说此偈已，而白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这一段经文是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佛面前说完了以上的偈颂之后，又向佛报告说：我现在为教菩萨示范修道，已经发了真正觉悟的心，发愿成佛，愿一切心行都能够像佛一样。我今为菩萨道，菩萨道就是度众生，为菩萨道就是为度一切众生。他发的愿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发无上正等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他发的是作佛的愿，要像佛一样度众生，有这样的心，才有以后的48愿。48愿是法藏比丘大愿的具体落实。我们今天学佛要学阿弥陀佛，想想我们自己的心，想想我们自己的愿，跟阿弥陀佛比一比，像不像？他发愿是做佛，我们今天为什么学佛？许多人是为了自己的烦恼太多，生活太苦，求佛保佑，让自己的家庭平安，升官发财，诸事顺利。我们的发心是这样的发。老法师说，他学佛这么多年，没听说过哪一位同修进佛门来是发心要做佛的。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来学佛，说了一大堆，全是为了自己，多半都是家庭平安，事业顺利，健康长寿，是为了求这些来学佛的。看看我们周围，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是没有听说他想要做菩萨，想要做佛，因为他没有发做菩萨做佛的心，所以他也真的做不了菩萨，做不了佛。修了一辈子还是在搞六道轮回，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轮回心没有舍掉，他的目标是在人天两道求福报。这个福报能不能求得来呢？未必能求得到。为什么未必能求得到呢？因为他求的方法错误了。看下面一段经文，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这一段经文是希求世尊为我详细深说经法，我一定如法依教奉行，拔除一切勤劳造作恶业的生死根本，断除贪嗔痴等烦恼，希望快速成佛。这里面的我是指法藏比丘。下面看这么几个词语：经法，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解宇宙人生真相的言语文字；奉持，恭敬的接受；如法修行，如法就是以依佛所说的教法，修是修正，行是行为，修行是把自己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拔住勤苦生死根本，这个拔是拔除，勤苦是勤劳作苦，生死根本指贪嗔痴三心，是生死轮回的根本。愿佛为我广宣经法，这是指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一句是法藏比丘向世间自在王佛请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这两句话表达了法藏比丘这种彻底觉悟的态度，彻底觉悟的样子，这是真正的大觉，真正彻底的觉悟了。如果不是彻底的觉悟，是不肯坚决奉持，不肯照着做的。我们听了佛法没有做到，经是经，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生活，经和生活毫不相干。没有如法修行，经是白念了，念了一辈子也得不到结果，得不到结果回头就谤佛，说佛经不灵，佛菩萨没有保佑，谤佛毁谤三宝，就堕阿鼻地狱。殊不知不是佛不好，不是经不灵，是你自己搞错了，你没有能够依教奉行。我们周围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一开始蛮有劲头的，认为佛能保佑他这个，佛能保佑他那个，过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有实现他的愿望，就开始说佛经不灵，佛说话不算数，为什么没保佑我？刚才我说了这几句，你一定要注意了。谤佛、毁谤三宝，是堕阿鼻地狱。不是佛不好，也不是经不灵，是你自己搞错了，没有依教奉行。 我当奉持如法修行这一句话，是法藏比丘对老师表明他求学的态度。如果不能真正奉行如法修行，老师就不教。为什么？教你干什么？讲了半天白费力气，讲了你也做不到。所以老师教学生一定要看看，看这个学生能做到多少，他就教你多少。比如说你能做到一分，老师就教你一分，他绝不会教你两分。为什么？因为教你两分你做不到，白教了。假如这个学生能做到十分，老师绝不会教你九分，因为教你九分老师对不起你。你能做得到一定教你，你做不到不必教你。这是教学的态度，绝对不是老师偏心，说喜欢这个多教一点，不喜欢那个少教一点。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真是冤枉老师了。老师观察学生，哪个学生能做多少，老师就教多少，没有私心，没有偏爱。现在老法师在网络上教学，我们大家听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内容，我们每个人领悟到的东西多少不一样。为什么？是因为真诚心不一样，智慧力不一样，领悟力不一样，修持功夫不一样，四个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样听老法师网络教学，我们的收获不一样。我再说一遍，这个四个不一样，这是原因。真诚心不一样，智慧力不一样，领悟力不一样，修持功夫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差别所在。下一句，拔诸勤苦生死根本，这一句是四弘誓愿里的烦恼无尽誓愿断。生死的根本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迷惑的众生哪一个不是勤苦的在修轮回业，修贪嗔痴，修是非人我，这就是轮回的根本。法藏比丘常常听佛讲经说法，听明白了，现在要在生死根本上下功夫，真正要了生死，出三界，永脱轮回。人家奋发的干的是这个，这就是拔，拔什么？拔生死根。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在拔什么？我们怎么做的？下一句，速成无上正等正觉，这一句是四弘誓愿里的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法藏比丘要正果。我们今天学佛要发成佛的愿，要发帮助一切众生的愿，这是菩提心。在我们的学佛过程中经常说到四弘誓愿，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认识，就是你怎样正确的认识四弘誓愿。老法师给了我们明确的指导，老法师说四弘誓愿的后两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完成，我们现在第一步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学法门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学，我们在这一生不学法门。为什么？因为法门太多，我们的寿命太短，学不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寿命是无量的，有好老师，有好的同参道友，有那么多的大善知识，到那里学法门方便。这就是老法师教给我们的怎么样正确认识四弘誓愿。看下一段经文，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即冤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否？这一段经文就是说，法藏比丘希望我成佛时，我的智慧光明，我所居住的国土，我的名号都能传遍十方诸佛国土，十方世界一切六道众生发愿来生我的国土，通通都做菩萨，我立的这个愿都超过一切诸佛世界，不知能否如愿。这就是法藏比丘对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说的。看看下面的几个词语，欲令我，这个欲是希望的意思，令我就是使我，教授名字，成佛后的名号。看这几句经文，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这几句经文是说法藏比丘的宏愿很特殊，一般学佛发愿做佛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弥陀的这个愿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希望将来做佛的时候，智慧光明，所居国土，名号，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的众生都能听得到。这个愿很奇怪，确确实实一切诸佛在因地没有发过这样的愿，这个愿太殊胜了。弥陀的智慧，弥陀的光明，弥陀的名号，皆闻十方。注意最后这两个字，十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极乐世界一个佛国土，而是十方诸佛国土都能见到佛的智慧、佛的光明、佛的名号，都能见到听到。这个国土是指西方极乐世界，法藏教授众生的方法是信愿持名，往生不退成佛。教授的名字啊，他的名号是南无阿弥陀佛。最殊胜的法门就是最简单的法门，虽然简单，含义之深广，连等觉菩萨都不能完全了解。信愿持名 南无阿弥陀佛，唯佛遇佛方能究竟。什么意思？就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只有佛与佛才能知道的最清楚最明确。只有佛果地上对于这个方法名号的功德才能够彻底明了。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第一殊胜。西方极乐世界的第一殊胜是什么？就是这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要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世尊在其他的经典里告诉我们，还有比西方极乐世界更殊胜更庄严的，不但有，而且很多。那为什么说阿弥陀佛第一呢？阿弥陀佛真正的第一就是教授名字。这个阿弥陀佛太不可思议了，他的方法这么简单，这么容易，而且是真实的成就，确实是第一，十方一切诸佛都没有，阿弥陀佛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的法门。从这一点上看，阿弥陀佛对众生的恩德有多大？看下几句经文，诸天人民积冤软肋，来生我国悉作菩萨。这几句也是阿弥陀佛第一。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菩萨，所以他的世界是一真法界，没有六道，没有十法界。老法师告诉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不但都是菩萨，而且都是普贤菩萨，因为那里的菩萨个个都修普贤行。佛在华严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一切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做菩萨。下几句，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法。法藏向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请教，说我立的这个愿望超过一切诸佛。法藏在因地发的大愿，从欲令我做佛时，一直到诸天人民及冤软肋，来生我国悉作菩萨。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都未曾发过这样的大愿，这样的大愿能不能够圆满，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佛家常说，佛事门中有愿必成，怕的是你没有发愿，不是其他诸佛做不到，而是其他诸佛没有动这个念头，没有发这样的愿。法藏发的愿超过一切诸佛。我们学习这部经就是学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上。佛就是经，经就是佛。你发心学习，经本一展开，阿弥陀佛就在你的面前。 看下一段经文，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这一段经文是说，世间自在王佛就对法藏比丘说，比如大海非常深广，一个人用斗来量大海的水，经历了多劫的时间，海水尚且可以量尽。如果有人坚定志愿，至心求道，勇猛精进，永不终止，决定可以证得佛果，还有什么愿不能成就的呢？这是老师对学生的肯定和鼓励。这里面有一个词，会当克果，这个会是必然的意思，克是得，果是愿望的圆满，即必然证得佛果。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世间自在王佛住世42劫，他要说多少经？他在这里先打了一个比喻，肯定法藏比丘所发的大愿必定能够圆满，这是非常重要的。法藏要成佛，还要超过一切诸佛，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比如说，他的第二大愿就是十方世界的六道众生生到他的国土都做菩萨，就这一愿比成佛超越诸佛的愿还要难。究竟能不能做得到？佛在这里用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的比喻来告诉法藏，也是告诉我们，只要你真正有决心，有毅力，精进不懈，决定可以成就。下面两句，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这一句最重要的就是至心两个字。我们今天求道，道业不能成就，听经听不懂，还把意思常常错解，这确实是存在的，还为数不少。原因就在于没有至心。如果用没有一个妄念的心来听经，会开悟的。即使讲经的人没有开悟，听经的人也会开悟，至诚感通，会开悟的。所以古人常说，会讲不如会听，会听很重要。后面这两句话很重要，是说即使讲经的人没有开悟，听经的人也会开悟，至诚感通，会开悟的。所以古人常说，会讲不如会听，会听很重要。我真诚的希望同学们在听我讲这部《无量寿经》的过程当中，能有诸多的同学通过听经开悟正果。佛法的教学就在破迷开悟，破迷开悟的目的是叫我们离苦得乐，是现在就离苦，不是将来。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的一个误区。这两句话 大家要记住，是现在就离苦，不是将来。如果离不开现在的苦，能离开将来的苦，有谁能相信？他没看到事实，他怎么能相信？所以说，佛法学了马上就管用，立刻就见效，这是真正的佛法。我再说一遍这句非常重要的话，佛法学了马上就管用，立刻就见效，这是真正的佛法。我自己就是学习了佛法离苦得乐的真实例子，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如果有同学问你说什么是真正的佛法，这回你应该会回答了，就是学了马上就管用，立刻就见效的，就是真正的佛法。精进决定能成就，而且能快速的成就。精是精纯、简洁、不多、不杂、不乱。如果你学的太多、太杂、太乱，你想快速成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佛法教学是教我们精纯的进步，一门深入。如是契入之后，与其他无量无边的法门接触后，就会贯通，这就是触类旁通。不是不让我们广学多闻啊，是什么时候广学多闻？刚才说这几句，就是如果契入之后，与其他无量无边的法门接触后就贯通，这就是触类旁通。可惜现代人不相信这个，他们喜欢广学多闻，认为修学一定要读很多很多的经论，才能真正透彻的理解佛法。殊不知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佛法绝对不是多闻得来的，佛法是从开悟中得来的。最后两句话重要，佛法绝对不是多闻得来的，佛法是从开悟得来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菩萨、祖师大德，没有一个不是从这个途径上成就的。悟后起修，那个时候可以博学多闻，没有开悟之前，没有资格博学多闻。这句话听懂了没有？没有开悟之前，没有资格博学多闻。我们依《无量寿经》修学，能精进不止，就能够会当克果，何怨不得？佛道一定能成就，特别是指这一部经，依这一句佛号来修习，万修万人去。下一篇经文，汝自思维，修何方便，尔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这一段经文是佛说，说你自己细心深入的想一想，修什么方便的法门才能成就佛刹的种种庄严，要怎样如法修行，你自己应当知道，要怎样建立清净佛果，也是你自己应当去决定选择。前面三句 佛不告诉他的答案，反过来问他说，你自己去想一想，要怎么样修才能成就佛国土的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果，汝应自摄。佛在这一段经文里讲了三个字，就是汝自思维，汝自当知，汝应自摄，三个字。佛道是怎么成就的？是你自悟、自修、自证，不是别人给你的。这三个字字直指人心，这是佛教法藏的苦口婆心，意义非常深广。这三个字，古德为我们说出了三个意义。第一个是法藏过去生中善根非常深厚，这一生又遇到了极其殊胜的增上缘，他的智慧、德行、用功都超过其他的学生，这是真正善根成熟的学生，老师一点就通，他有这个能力。不是说老师没有直接告诉他答案吗？让他自己去想吗？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因为老师知道他是善根真正成熟的学生，老师一点他就会通的，他有这个能力，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摄取佛果，建立一个道场，极乐世界是一个大道场，每一尊佛有每一尊佛的愿望，都是依照自己的理想建立自己的佛国土。世间自在王佛对法藏说你来问我，你叫我怎么说，要是照我的说法就不随你的意。所以佛给他说，汝自思维，汝自当知，汝应自摄。在这里还有一层意思，我们能不能看得出来，这是学生尊重老师，老师也尊重学生。用现在的说法也可以说是启发性教育，让他自己琢磨，自己拿主意，就这个意思吧。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的情形大致相同。他久远劫以前就成佛了，不是十劫前才成佛的，他是古佛再来，他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吗？他非常慈悲，他装作不知道，向佛请法，佛才能够详细说法。如果他在这里一下子就示现开悟了，就没有办法请法了，是不是这样？这个大家能明白吧？你都知道了，那你还问什么呢？所以他还是装作一个凡夫，佛讲什么他没听懂，好让佛详细的说法。这是法藏的慈悲，他是在为众生请法，不是他不懂。我们不知道，佛知道，所以让他汝自思维，汝自当知，汝应自摄。老师最了解他的学生。看下一段经文， 法藏白岩，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誓满所愿。法藏比丘回答说，佛所说的义理太深了，这不是我的境界所能理解的，唯愿如来应证便知，为我广泛演说诸佛无量无边的庄严刹土。我如果听闻了佛为我宣说的妙法之后，我一定认真的思维学习，来圆满我所发的大愿。看下面几个词语，思意宏深，指世间自在王以上所说的经，如来应证便知，应是应供，证便知是等证觉，这是佛十号当中的三个号，以此代表佛的十号。妙刹，指微妙庄严的佛土。思维修习，思维深入的理解，修是修正，习是实习，修正错误的行为，落实到日常生活中。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刚一听可能觉得法藏真的是没听懂，其实不是，法藏这是装作听不懂，其实佛一指点他就彻底觉悟了，但是为了利益众生，师徒两个人呢是一问一答在做表演，给谁看的？给我们众生看的，是在演戏给众生看。因为这个法门真的是难信之法，不详细说，不认真演，众生是很难接受的。佛必须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把念佛法门的殊胜说出来，演出来，众生才能真的相信和接受。这回我们听明白没有？师徒两个人是在给众生演戏，是这个目的。思意宏深，这个意思太深了，深在什么地方？就是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平等成菩萨，都圆证三不退，都入诸佛报土，这个太不可思议。这是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所没有的，所以普通的菩萨不知道这个事情。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这三句话的意思就说，这不是我的境界所能理解的。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这一句是法藏比丘求佛为他说法，说明十方一切诸佛修因正果，建立刹土，接引众生，这些个大事情法藏都希望知道，给自己做个参考。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这是法藏修学的态度。如果我听了佛为我说十方一切诸佛的妙刹， 无量妙刹的因缘果报，我都知道。如是等法就是指诸佛的无量妙刹，我一定思维，一定修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法藏比丘认真学习的态度，谦虚，事满所愿，就是他做佛的时候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那就是他的本愿。十方世界的六道众生生到他的国土都做菩萨，他把自己求学的目标、方向、态度全都表明了，老师才乐意教他。看下面一段经文，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这里是说世间自在王佛知道法藏比丘德行高尚，智慧明朗，所发的宏愿深广无比，就为他宣说了十方诸佛刹土的种种庄严功德严净广大圆满的无边妙相。佛为了满足法藏比丘的心愿，还把诸佛世界以神异的能力展现在他的面前，让他亲自见闻，而且还为他说法，时间长达千亿年。大家想想，说法的时间长达千亿年，我们现在真的不好理解。现在呢，根据那个时候的情况，我们就容易理解，因为那个时代人的寿命长。就看这个世间自在王佛，他讲经说法是42劫，那他的寿命还远远要超过这42劫嘛，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就容易理解了。高明是指什么？是指德行高尚，智慧明朗。这个210亿诸佛刹土，这个210亿不是具体数字，佛法中常以7、10、16、21等数字代表圆满，这里是代表尽虚空所有的诸佛世界，用这个210亿来表示。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功是所修的因，德是所得的果。功德是指诸佛国土中的事理因果，严净是指诸佛国土的人事物质一切的环境清净美好，广大是指国土的大小，圆满是指诸佛世界的美好而无欠缺，应是满足的意思。学上真要学，老师就要真教，事出世间的善知识好老师教学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学生认真老师就认真，学生不认真老师也不认真， 真正的善知识好老师决定不吝法，问题是我们自己用什么态度来求学。求学的态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依教奉行，老师教我们，我们做不到，老师下次就不再教了。比如说当年李炳南老师常常感叹找学生不容易，他说学生找老师难，老师找学生更难。现在的学生表面听话，转过头来就不是那一套了。老师找学生真的很难。世间自在王佛有福遇到了阿弥陀佛这样的好学生，最听话的真的是100%依教奉行的好学生，确实是难得一遇。看这一句，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高是德行高，明是智慧大，他是一个真正有德行真正有智慧的人。古时候的教学是以德行为第一科目，孔夫子教学的四个科目，第一个科目就是德行，这就是品德的教育，品德的修养。第二个科目是言语，古人有个比喻说，舌头是一个人一生的祸福之门。我们要知道该怎么样的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才能跟人和睦相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刚才说到这个科目，说第一个科目是德行，第二个科目是言语。说到言语，古人的比喻是这样说的，说这个舌头是一个人一生祸福之门。对这一句话，我不知道同学们有何理解，能不能管住这个舌头，不让他去惹祸，让他多造一点福，好不好？现在我多次说，一定不要拨弄是非，你拨弄是非，你这个舌头他就在惹祸。同样是一个舌头，能惹祸能造福，我们为什么不让他多造福呢？怎么多造福？多念阿弥陀佛就对了。今天的社会为什么这么乱？因为家庭乱。家庭为什么这么乱？因为我们自身乱。自身为什么乱？因为没有受过教育，缺少德行。法藏有高尚的品德，有聪明智慧，对于老师的教导领悟得很快，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志愿深广，这四个字非常重要，这一点特别的难得。他有大悲的愿力，佛遇见这么好的一个学生，心里非常高兴。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在这里我们说说功德，现在很多人把功德两个字错解了，认为在寺院里捐几个钱就是做了很多功德，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功德不是用金钱能够买得来的，在寺院里捐一点钱，那是种福田，是福德，不是功德。 当年梁武帝在世时是佛门的大护法，以他的地位、权力、财富建了480所寺院，供养几十万人出家修行。达摩祖师来到中国，见到了梁武帝，梁武帝非常自豪地说，我替佛教做了这么多事，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说了老实话，四个字，并无功德。梁武帝听了很生气，不做他的护法，所以达摩祖师才到少林寺面壁九年。如果说梁武帝这样问，说我的福德大不大，那达摩祖师一定是说甚大甚大。功德是界定慧，功德是修来的，不是金钱买来的，也不是别人可以代替的，一定要自己修。关于功德，今天我说的这些应该是对大家很有用的，不要错解了功德的真正意义。下面，广大圆满之相。广大是讲十方无尽诸佛刹土，太大了。圆满是要完完全全讲解给他听，没有漏掉，没有缺失，全部都为他说出来了。应其心愿，心现于之，不但讲给他听，佛有神力，把诸佛世界都展现在法藏比丘的面前，让他自己去看，去选择。就像释迦牟尼佛在皇宫里讲《观无量寿佛经》的情境一样，释迦牟尼佛把诸佛国土都献出来，让韦提希夫人自己去看，自己去选择。全都看过之后，韦提希夫人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世间自在王佛也是这样做的，也把十方诸佛刹土献在法藏比丘的面前，让他自己去看，自己去选择。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这句话我们决定不能疏忽。他告诉我们两句话，什么呢？诲人不倦，学而不厌。老师耐心教了千亿岁，学生耐心学了千亿岁，这是何等的境界？对照一下我们今天的修学，老法师劝我们一部经学十年，有多少人不耐烦了？怎么那么长的时间呢？岂不知十年学一部经，才能学得透彻，你才能得三昧。对这部经要全通达明了了，你才能解如来的真实意。一部经通达了，你所学的经步步通达，步步都圆满。如果你十年学十部经，那是走马观花，只能学一点皮毛而已。如果你一年学五部经，学十部经，那是跑马观花，什么都没得到，连皮毛都没沾着。我们从世间自在王佛的教学过程，从法藏比丘的学习过程，是否可以得到一点有益的启示？今天的时间到了，就说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
Thank you.